啊，亚洲周刊在2015年的9月6号，35期的时候呢，专访了一个刚刚坐牢一年的王义子牧师。王义子是温州平阳奉鄂教会的一个牧师，也是浙江十字架奉报的第一个被囚的人。在去年呢，温州平阳救恩堂强拆这个十字架的事件的当中，这个王牧师被当局指控为集结信徒抗争的组织者，被判呢就是最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罪成，坐牢一年。今年的8月1号呢，刚刚出狱。他在出狱的之后呢，接受了这个亚洲周刊的专访。以上就是他在访问中的一些摘要。你的精神状态很好啊，不像是坐牢的人。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虽然身体受限制，心灵却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没有犯任何的罪。基督徒在世是诚诚实实的，我们不是对哪一个人，我们是对上帝。他们查我查了5个月，查骗钱啊，挪用公款啊，国外的渗透啊等等，全都没有。最后呢，查案的民警也对我说，我佩服你们基督教，你们怎么有公道，我真的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这样对你。那你在狱中有绝望的时刻吗？有，毕竟我没有坐牢。有人说进去会打得半死的，所以呢，我确实是有一点担心。但是呢，我进去之后呢，完全没有，感谢上帝。我觉得政府在法制上有一点的进步，就是要清楚了证据才定罪。我跟这个民警说，我对习大大，就是习近平有信心，法治也会越来越完善。他们对我说，啊，你很骄傲啊，别人抓进来已经杀得半死了，你进来还怎么骄傲。但是我的内心实在是坦然无惧，他们要查我什么我都很配合。我15、16岁就读完了孙子兵法36计吼黑学，但我从来没有用。我相信耶稣，我看圣经，学习耶稣的一举一动，我是诚诚实实的。那听说你在狱中传了很多福音哦？对啊，是个监师，我接触了很多的犯人，其中一个监师我带了8个多月，90%的人都相信了耶稣，每一天吃饭做祷告，然后呢，我们同心的吃饭。后来呢，我换了监师，他们严密的控制我传福音，但是我的道德伦理很自然的感染了很多的人。180个人当中，差不多有100多个人相信了耶稣。每一天的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他们一个一个的轮流来到我的这里祷告。看守所的领导来找我了，我就跟他说，我为你的看守所做了最大的贡献，抢劫了，他们下定决心不再抢了。有2个小偷出去，他说我要弄一个烧烤庆祝我的出来，问我可不可以借几千块钱给他们。我说绝对没有问题，只要你走上正路。还有那一些黑社会的人打打杀杀的，被判刑5年、10年，还有无期的。他们也说，如果我有机会出来，我一定会跟随你。有一个上市公司的大老板，他写信了给自己的员工，说你们知道吗，监里有多么的恐惧，我根本没有办法度过。幸好呢，我遇到了一个牧师，我信了耶稣，否则我已经早已不存在了。只有上帝的道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达到上帝那里。那怎么，你怎么样看待强拆十字架事件对基督徒的意义呢？这个事情呢，我相信上帝是应该允许的。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风波，他们以为对基督教是一个打压，但基督教是有生命的宗教，一颗种子无论放在哪里都会发芽，你打压不了的，它是有生命的。我似乎看到整个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大复兴，以后呢，甚至教堂会有更多，十字架会更高。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本来已经不来做礼拜的了，但是呢，因着这一件的事情，他们都来了。本来有很多光明的基督徒，现在他们也都是正式的基督徒。你看历史就知道，基督教永远不会被毁灭的。圣经说，虽然洪水泛滥大地，但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以上呢，就是揭露了这个王牧师的访问。从他的分享的当中，确实的感受到保罗曾经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刚才主席的所读出的这一段的经文。不如我们也一同的读出这一段的经文。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在第三次的宣教的旅程的当中，他对以弗所的领受做出了这番的劝勉。保罗这一番的说话，并不是信口开河，也非自吹自擂，他是切切实实的为基督，不以性命为念，为基督行完人生的路程，为基督成就所受的职事，为基督证神恩惠的福音。他所做的一切，真的可以说全为基督。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为基督怎么样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其实呢，圣灵早已指示了保罗将要面对生命的危切。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就是二十章的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保罗这样说：现在我的心灵受到催逼，要去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在那里会遭遇什么的事情，只知道在各城里圣灵都向我指明，说有捆锁和患难在等着我。再者，从教会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知道，保罗后来确实的是因着福音的缘故而牺牲性命。可见保罗所说的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并非高傲自大的狂语。保罗的信念就让我们想起来主耶稣也曾经说过的一番的话，那就是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算到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会保全生命到永远。相信保罗也是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激励，才会有这样的决心。不但是保罗，历世历代很多的信徒，并且现在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的。就好像希伯来书的所说的，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隔处奔跑，受重罚、患难、苦害，在旷野、森林、山洞、地狱漂流无定。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此有这个勇气面对生命的艰难呢？ 全是因为耶稣的爱，耶稣的经历，耶稣的盼望，令他们有一个带无畏的精神。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句话就是殉道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正是因为这些人愿意为福音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得名福音的好处。今天神要我们借福音的棒子，为他的名努力的向人宣讲天国的福音。那我们愿意接受神的使命吗？有一个牧师呢，他的名字叫史提夫·希尔，他和师母婚前还不相信耶稣的，甚至呢还同居，还有吸毒。有一天呢，有一个牧师啊到他们的家按铃，门一打开，这个牧师就说：“我是牧师，我要传福音给你们。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神对你们有极美好的计划。”那他们当然把这个牧师赶出去呢，把门关起来了。那第二个礼拜呢，这个牧师又来说要被赶出去，第三个礼拜又来又被赶出去，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啊的家都觉得非常的厌烦了，所以呢后来决定搬家。有一天牧师又来按铃了，发觉没有人了，全家都是空的。那他就跪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他们搬到哪里去呢？我真的不知道，求你告诉我他们搬到哪里去呢？”神看到这个牧师的忠心，就让他知道在祷告的当中看到一个街道的名字，但是呢没有号码的，但他也看到这个房子是白色的。所以呢后来这个牧师呢就去哪一条街，还有呢终于看到一个房子是白色的，然后呢又去按铃啊，一打开门，他们全家吓了一跳啊，你怎么样知道的？这个牧师说：“啊，是耶稣告诉我的，因为耶稣爱你呀，我也爱你呀。”那这两个人呢震惊之余就相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有很大的改变，除了他们本来是同居的嘛，除了首先结婚之外呢也戒除了吸毒。后来呢这个史提夫还做了这个牧师。有一次这个史提夫讲道的时候，圣灵的火降下来，就带出了一个美国的潘萨克拉这个大福星。这个见证让我们看到努力传福音的果效，一整年每一个礼拜都被赶出去，就算是搬家，这个忠心的牧师仍然不放弃，继续的祷告。最后呢他得着了这个家庭，并且呢为美国带来大福星。 Brian 的也认识一位西人的牧者，他是在 Hazleton 的原住民传福音，也常常去闭门羹，好不难受。每周崇拜之前呢，这个牧师也要花两个小时开车接载福音对象到教会。有时候他更加遭受一些受毒品影响的人打伤，可谓百般滋味在心头。虽然呢这个事工艰难，由零开始，但神看见这个牧师的忠心，神让他带领了许多的人信主。后来呢更有个别的原住民成为他的助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温哥华，也许不用为主受苦传福音，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坚持做福音的工作。当我们愿意尽心尽力的服侍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成就大事了。第二方面，我们说为基督行完人生的路程。人生的路程呢大概分为三方面的，首先就是由别人定的， 就是好像我们还小的时候，父母啊，或者是朋友啊，社会啊，为我们定一些的计划啊道路，然后呢，我们就跟着走了。后来呢，我们慢慢大了啊，长大了，我们呢就是为了实现啊理想和目标而定出一些的道路，一些的计划。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由上帝定的，是最美好的，最适合属神的人跟着走。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以上三个阶段的，但是呢，有一些时候信徒会从由上帝定的生命回落到一个由自己定的，或者是由别人定的一个生命里头。因为呢，这个世界常在我们不察觉的时候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不跟从神而跟从别的走。基督徒的人生需要经常做出自我调整，如果不常常保持清醒和警觉的心，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而还不自知的。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定有一条当跑的道路，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依靠神来跑完这条道路。保罗在最后跑完了当跑的路，他就心满意足地安详地离世。他曾经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我的，不单赏给我，也赏给 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我很喜欢这一段的经文，也盼望呢自己在离开世界之前，我也能够在神的面前说出这一句话。也许有人问，什么是基督徒当跑的路呢？那基本上是有两方面的，首先就是行完神的旨意。不如我们一同读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吧，你们还需要忍耐，好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可以领受所应许的。被称为非洲之光的李文士顿曾经这样说，我宁愿为求在神旨意中而住在非洲之内，却不愿意坐在英国的王位上而在神旨意之外。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和使命。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完全。让我们又一同的读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得着原本主所要赐给我们的份。那我们有些时候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竭力的去追求，或者是呢，因为我们偏离正路，走错了方向。我们的人生并不是已经定型了而不能改变的，只要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并且竭力的追求，我们就能够得着更多，改变过来。我们的人生目标就好像保罗那样竭力的追求，希望可以得着完全。当我们忠心行完神的旨意，并且竭力的追求完全的时候，我们便能够荣耀神了。那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为基督成就所受的职事。论到所受的职事，保罗曾经这样说，我敬重我的职分。那这个敬重呢的原文有荣耀的意思，代表呢 愿意的荣耀他从主所领受的职分。不管主所托付的我们的职分是大是小，我们都必须要敬重尽心尽力的去服侍。大家还记得吗？早几个星期之前呢，我们主日学呢邀请了我们所关心的书来到当中跟大家啊，在这个主日学的当中分享。他说之前呢在中国的服侍两年，后来呢因为爸爸妈妈身体啊不舒服啊，有不同的这个疾病，所以呢他需要回来啊温哥华照顾他们。起初他也在问神啊，为什么啊不让我继续的留在中国服侍更多有需要的人呢？因为呢其实他的其他的家人啊也在啊香港的，也在申请移民过来温哥华。如果他其他的亲人也可以过来温哥华，那他就不用啊一定要啊自己过来啊这个温哥华跟父母同住了。但是呢啊神没有啊让他的家人啊这个移民批准，所以呢他还是要放下在中国服侍的这个侍奉，然后呢回到这个温哥华的当中。他在当中思想挣扎的时候，他后来就明白了，无论在海外的宣教还是在温哥华照顾父母，这都是神给他的职分，都必须要尽力的服侍，尽力的去做。现在呢纵然他的爸爸妈妈的健康也不是太好，但是每一次他跟他们相处吃饭等等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也看见爸爸妈妈很开心，那他的心也很有这个安慰感，很有这个满足感，就是因为他已经领受了神的职分，尽力的去服侍他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看重神赐给我们的职分，无论是大是小，我们都必须要敬重和尽力，因为我们拥有的职分是表明我们与神有特别的关系的。其实呢，神不用我们为他做什么的事情，因为他什么事也可以完成的。然而他仍然愿意的委派我们做不同的职事，是为了叫我们在当中能够与他建立更深的关系和经历从他而来的满足和喜乐。就好像上一个礼拜我们的英文传道Pastor Keith 来分享的时候，他也提到神是特别的邀请我们加入他的行列，与他一起的同工，不是因为我们要与他同工他才可以成就这些事情，而是呢他是想透过跟我们同工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关系。所以呢神邀请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就要尽这个本分，无论事情的大小，我们也需要敬重和尽力。那第四方面呢，就是为基督证神恩惠的福音。基督徒应当以自己的人生来见证神恩惠的福音，我们应该活出比别人更丰盛的生命。因为呢，福音不只是信耶稣的人可以去天堂这么简单，福音乃是上帝的大能，可以赐给人今生能够有更丰盛、更喜乐、更有力的生命，且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生命的器皿。许多人的人生呢充满悲苦，但是基督徒的人生却可以是一个苦而不悲的人生。按人生的遭遇来看，保罗的人生比其他的人更加的悲苦，但是呢他到人生的尽头仍然满口感谢赞美神的话。保罗的确活出他所传的福音，证明神的福音是一个恩惠的福音。 马鞍峰教会是美国呢南加州最大型的最著名的一个教会之一。他教会呢里面有一个主任的牧师，就是华里克牧师，就是 Rick Warren。 就是呢我们去年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标杆人生》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呢27岁的马太瓦里克，在2013年的4月5号被发现在家中窒息身亡。这个瓦里克牧师说，他的儿子呢是长期受到精神病的困扰而寂静的。瓦里克牧师虽然伤痛，但是呢他的分享说，从我儿子时候，马太个人带领认识并相信耶稣的人给了我最大的安慰。罗马书的8章39节这样说，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进一步的分享，只有那些最亲的人才知道，他的儿子呢从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面临的症状，绝望的黑洞，还有呢这个自杀的想法。尽管美国有最好的医生、药物、心理的辅导，还有呢他的家庭有一些亲密的弟兄姐妹为他的祷告，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精神病的折磨。他在昨天晚上跟我和太太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之后呢，瞬眼之间被绝望的情绪所控制，之后呢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瓦里克牧师在10多年来的成功与牧会的生涯之后呢，需要面对自己的儿子用自杀来结束生命的悲剧和伤痛，甚至连带他也要承担很多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对这件事情的人身攻击，遭遇无情批评的难看和酸楚。因为呢有一些人说基督徒不应该自杀的，所以为什么这个牧师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孩子等等，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很多的攻击。瓦里克牧师说，在马太去世的那一段的时间，他变得更加的无惧，更加的不在意别人怎么样想他，尤其是那些因他的家庭悲剧而幸灾乐祸的人。瓦里克牧师这样说，不论别人怎么样说，我和太太会做正确的事，我们真的不在乎，不在乎，因为我们不用向他们负责，我们并非没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子马太他现在在那里。自从呢儿子去世之后，这个瓦里克牧师收到的安慰卡、邮件或者是社交网站的留言超过30000条。对此这个瓦里克牧师他表示，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多的爱，我也爱你们。瓦里克牧师坦白地承认，因为悲伤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很疲倦，但是呢在属灵上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强壮，我从来没有这么与主亲近，我从来没有这么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安慰，我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爱，因为在这段的时间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与神相处。他还说道，仇敌为他的损失和悲伤幸灾乐祸，但是他说，我对魔鬼的态度是，这就是你得到的吗？真的吗？这就是你得到的吗？但是我呢仍然站立，主耶稣 是我50年来最好的朋友了，所以我一定不会离开神的。而他的女儿也跟他说，爸爸，你知道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确定魔鬼觉得他自己是赢了，但是他不知道其实在那一刻他输得有多惨。爸爸，魔鬼想要把我们的家打垮，但是他找错对象了。是的，他真的是找错对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接受是福音的代人，可以使人活出更丰盛、更喜乐、更有力的生命。瓦里克牧师不但活出了他自己所传的福音，也鼓励着更多信徒在艰难的时刻不给这个魔鬼留地步，勿要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更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但愿我们的生命也好像瓦里克牧师，或好像是保罗一样，我们为基督不以性命为念，为基督行完人生的路程，为基督成就所受的职事，为基督证神恩惠的福音，让我们的生命全为基督。我记得呢，刚刚星期二的时候有机会呢，去探访一个姐妹。我从她的人生的分享的当中，真的看到福音的大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曾经经历过神的大能，曾经经历过神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带领我们走出这个绝路。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懂怎么样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相信在当中神带领我们经过，神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工作的时候，其实也会在别人的身上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经历去鼓励别人，带领别人相信耶稣。今天瓦里克牧师的分享也提醒我们，当传道人，其实我们人生也有不同的困难，特别的因为我们要做福音的工作，很多时候魔鬼撒旦会让我们有不同的经历，要攻击我们，破坏我们。就好像那一天星期二我去探访之后呢，我回家，我们的原来我刚刚想进去这个我的房子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电话就是我的邻居刚刚打给我，他说你在哪？刚刚这个警钟响了5分钟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进了你的家。那当我听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刚刚在门口，我还没有进去，那我全家也不在，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啊？怎样？然后呢，这个邻居就跟我说，你过来我这边看看怎么样。然后呢，我就打给我的先生问他你有没有收到这个警钟公司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警钟响了5分钟嘛。然后我的先生说有啊，这个公司打给我了，他说这个门前门开了，但是呢我看的时候是没有开的。后来呢我们就等待了等待我先生说我正在赶回来怎样。然后呢其实我的哥哥一家他们从8月份已经从香港搬过来回流他的孩子来读书，然后他们全家也赶回来，我们全部人也是很惧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报警了，但是后来呢这个警察说黑黑的没有声音，你就试试看进去看看有没有人在这样这里的警察就是这样了，没事就不过来了，所以呢他们后来没有过来。后来呢我们进去真的是没有人，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应该是有人看见我们的房子是黑黑的外面只有一个车子， 所以呢他可能试试看、想打开这个门，但是呢这个警钟突然的响了啊，响起来，所以呢他就走了这样。然后呢我们因为我的哥哥一家呢刚刚来嘛，所以呢他们很惧怕啊。当然我跟他们说啊，不用惧怕了，现在已经报警了，可能他这个这个坏人在附近看到我们这么多人来呀 所以呢所以他应该不敢再过来的了啊。然后呢我们那一天的晚上就在我们平常睡觉那就不开了，因为里面有人了嘛，但是呢那一天他们很惧怕，就继续的开这个警钟啊等等。那第二天呢我们中午的时候我的嫂子送饭给我的孩子啊，他的孩子突然有看见他的我哥哥新买的一个车子啊，然后呢看见哎有人在怎么样说，就是想撬开但是不成功，所以呢一带个洞然后呢我们就说是不是这个坏人看见我们很多人他很愤怒，所以呢晚上再过来再做这件的事情等等这件的事情就提醒我，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一方面努力为神工作，但是呢魔鬼有很多不同程度的攻击，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要因为那一天呢其实差不多一点钟我才睡觉，因为呢好像家庭这件的事情的发生，大家也很一个忧虑等等啊，所以呢弄了很晚，所以呢但是呢第二天呢我要有一些事情要做啊。我看见其实很多时候魔鬼会特别的攻击属神的人就是呢要你打垮你的信心，打垮你的工作，要影响你的工作。但是从瓦里克牧师的见证，我在预备的时候也真的看见他的生命，他怎么样从他的儿子祭扫的事件的当中看见神另外的目的，也看见他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跟神一个亲近。真的我们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才看见人的这个无能，人的有限，人真的要寻求神的时候，也看见神就在当中兴起他的带人，带领我们度过人生的一些的困难。所以我们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不要给我们的人生打垮，不要给魔鬼打垮，我们相信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神是带领我们经过这个事情，让我们到最后可以永远的与主同在，与主在一起。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问神，主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记得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从别人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看见主啊，你从来没有放弃属于你的人。我们现在面对的事情，只是你要磨练我们，你要帮助我们对你有更大的信心，对你有更多的依靠。我们不再要依靠我们的能力，我们需要回到你的怀抱的当中依靠你，让我们在这个经历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成长，更加的懂得怎么样寻求你的旨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 当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讲，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人生的路程，成就你所托的职事，还有愿意的为你见证证明恩惠的福音，你待人的福音。当我们这样有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就被你使用，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更多的祝福别人。主啊，就求你看顾我们，我们不再看我们现在的困难，而是我们看你的十字架，你的牺牲，你的大爱，你要为我们成就的美事。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面对我们国语部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的再一次的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把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是我们人生的主宰，你是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不再要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生命要活出基督的榜样。我们被你带领，无论在什么的地方，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的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在我们的学校的当中，主啊，我们要活出你的生命，我们要见证你，让更多的人看见福音的大能，神的改变是多么的厉害，让人愿意的来到你的面前跪上你，投靠你。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告，阿门。